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呢，我们专门聊了一期贾平凹的女儿啊，贾浅浅副教授啊，或者说前副教授啊，他的一些这个掌故啊，一些译文，包括这个贾平凹自己在内啊。实际上啊，现在不光是贾平凹妇女，就是连著名作家拿过这个世界大奖的莫言啊妇女，这个情况呢也被互联网给冲上了风口浪尖儿。有人说这莫言的女儿啊，她的这些文章啊也有问题，只是目前啊北京师范大学暂时还没有回应。那就看事态啊进一步的发展，或者说看幕后那只大手如何的运作。那么实际上啊，咱们知道啊，无论是蒋方舟、江平，还有这个韩寒，以及眼下的这个贾浅浅，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什么管笑笑啊等等等等，这些人物啊。之所以激起民愤，并不是说大家啊突然就在意啊文章啊，或者说能力啊这些东西，不是的。比如说文章这个东西啊，所谓文章千古事啊，得失寸心知。现在谁拿文章当回事啊？对吧？念错别字的比比皆是啊。写错别字的那更是啊随处可见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文章啊不是重点，重点的是资源，是特权。大家所痛恨的是这种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这种特权。今天网上有一个年轻人很不自重啊，为什么说他很不自重啊？就是你得了便宜你还卖乖。他在网上发一个东西啊，他说爸爸妈妈在烟草公司工作，我毕业接班也进烟草公司。大家知道我们国家这个烟草行业那是暴利啊，对吧？这个烟草公司这个收入福利相当厉害，那多少青年学子打破脑袋都想考进去，都做不到啊，是不是？以前不是讲过山西汾酒那个车间需要那个工人，那都是硕士文凭啊，那是货真价实的硕士文凭，不是像咱们这个贾浅浅副教授这种啊兑了水的硕士文凭啊，是不是？就更不要说像烟草啊等等这种央企国企大型垄断行业了，那一旦进去那就是铁饭碗一样啊。可是他就是因为有一个好爹好妈，哎，他就能进去，轻而易举的进去。包括像贾浅浅啊捞到的这份工作，体制内啊，西北大学啊，对不对？多体面的工作呀，而且还当上了副教授，那这辈子就算是拿下了。多少平民子弟望尘莫及啊，就像这个张雪峰活着的时候搞的那些什么高考啊，那些套题什么的，为什么那些家长花巨资上万元去购买？他买的是什么？买的就是那么残存的一点希望啊，希望张雪峰讲点良心，这个套题里边能押对一宝，让他的孩子在高考的时候顺利过关，是不是啊？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呢、啊。但是这些东西在贾浅浅蒋方舟之流面前都被打个粉碎啊。啊，贾平凹不说了，因为贾平凹人家毕竟是名角啊，人大代表啊，是不是？那蒋方舟的父母是什么人物啊？江平的父母是什么人物啊？包括韩寒的父母是什么人物啊，是吧？他是很接地气的人物，也是普通人啊，也不是为官作宰的。可是他们为什么能啊？ 啊，他们为什么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大家就恨呐、啊。要知道，在咱们这个古老的国家里，所谓不患贫就患不均呢、啊，都是普通人，你怎么就可以这么运作、这么包装呢？大家就气不愤呐、啊，所以群情汹涌，完全能够理解。因为你不敢骂这个体制啊，你要骂体制那是大不敬罪啊，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弄你啊。你也不敢骂体制中那些有权力的人呢、啊、对吧？就像咱们今天题目里讲，伟人摸奶谁敢发声啊，对不对？文人摸奶那口诛笔伐呀。这一点鲁迅先生当年说的非常好啊。啊，鲁迅先生当年有过一句名言呢、啊、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呀。就是说自古以来中国这个文人和这个女人那是要承担亡国的责任的。你看什么时候伟人承担这个责任，伟人不承担的。啊，活活饿死几千万。啊，人家就是一句话呀，啊，直接的责任啊归我，间接的责任也归我。可是反过来对林彪为他平功摆好却非常的兴奋，问罗瑞卿、田家英，你们能不能写出这样一篇文章来？结果这两个傻蛋居然实话实说，说我们写不出来。老大还能要他们吗？你们写不出来，你们站在我跟前干个屁呀。所以啊，一个跳楼啊，一个悬梁，对不对？所以大家就能够看得非常清楚，伟人要的是什么？哎，伟人要的是能替他遮风挡雨的，而这些遮风挡雨的身影当中少不了文人和女人呐、啊，对不对？伟人摸奶的事儿谁敢聊啊？啊，曾经有那么一个不开眼的医生，写了那么一本不开眼的书，刚聊了多大一会儿啊？这个医生自己后来讲啊，他说他的那本书啊，只不过写了不到一半的实情啊。结果这个医生怎么样了？突然之间嘎的一下子就过去了，人没了。这个话题能是你聊的吗？对不对？不要说啊，当年不能聊，今天也不能聊啊。有人举例说，有一位姓袁的啊教师在课堂上骂过这位伟人啊，居然相安无事。那是什么年代啊？啊，我还记得一个姓毕的主持人就在私人的宴饮当中没有点名的说了一句啊什么什么养的，对吧？结果金饭碗都丢掉了。那是当初啊，要是放在今天直接就问罪了啊。今夕何夕呀、啊？这还不明白吗？所以伟人摸奶的事儿谁敢聊啊？没人敢聊的。可是文人要是摸一下奶，那是口诛笔伐呀，对不对？昨天我给大家讲贾浅浅幼年时代的那个段子，大家都会心一笑，哎，而且有的朋友还在底下尽情的发挥，那就是因为讲的是文人呐、啊。对吧？如果讲的是伟人的话，说不定那只看不见的大手直接就把你给掐了。这个是能做到的，因为我们看到啊，在世界上表面上被称之为老大的国家，现在连投票都要由老二来决定，所以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只有官人才是人呐，知道吗？你没有一顶官帽子，你屁也不是啊。这里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也是讲贾平凹的。贾平凹早年有一顶官帽子，商洛地区，那时候还不叫商洛市啊，商洛市是本世纪啊开始改的名的，当年就叫商洛地区。 设专员公署。贾平凹当年做过商洛地区文化局副局长。别人呢要想请贾平凹吃顿饭挺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倒不是贾平凹摆架子，因为他这个人第一不喝酒，第二不吃肉，所以这个饭局啊他觉得没什么意思。另外这个人啊不善言辞，这个酒桌上啊除了讲段子以外啊其他的他放不开。可是你只要亲切的叫他一声贾局长，不要叫贾副局长啊，他是副局长，但是你不能叫他贾副局长，叫他一声贾局长，贾平凹就很高兴的应承下来了。啊没问题，走吃饭去。看到了吧，就是这么一个商洛地区文化局副局长，实际上行政级别就是副处级，在贾平凹这么一个著作等身的大作家心目当中的地位，知道吧？哎，我是官儿啊，知道吗？副局长那也是官儿啊，因为他知道只有官人才是人呐。同样的道理啊，写官场声名鹊起的湖南作家萧仁福，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吧，号称是王岳文第二啊。王岳文写国画，对吧？写梅次故事，写这个大清相国，那都是得到王岐山的赞许的，对不对？这个萧仁福就是继王岳文之后湖南作家群里又起来的一颗明星，专门写官场的，做过湖南省邵阳市文联副主席兼邵阳市作家协会主席。但是萧仁福自己就说，他说别人要介绍说我是著名作家，我不太爱听，但是如果介绍这位是咱们邵阳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萧主任，那我爱听。大家想想，邵阳市那就是个地级市嘛，他那个财政局那就是个处级嘛，那财政局办公室主任那不就是个科长吗？那比贾平凹那副处长还低了半格啊，但是他也是官啊。而且大家想想，在邵阳市那个地方财政局是什么概念？那绝对是老大呀，对不对？而在这个财政局当中办公室主任是什么角啊？那恐怕不是老二也是老三呢。这样的位置比那个什么邵阳市文联副主席、邵阳市作家协会主席、什么著名作家、后起之秀，那含金量多得多呀。看到了吧，这都是悟透了咱们中国人生的作家才会发出这种肺腑之言呐。官人才是人呐，文人不是人呐。因为文人要负亡国之责呀，那是什么？那是汉奸卖国贼呀，对不对？就像大家骂这红颜祸水，是确实有一些红颜祸水，武则天对吧，祸水吧，赵飞燕、杨玉环，这都是祸水啊，货真价实的祸水啊，啊，包括江青啊。可是大家别忘了，江青背后的那个人你敢聊吗？是谁让江青变成祸水的？这个话题只能交给外星人呐，知道吗？因为这涉及到伟人摸奶的问题啊，伟人摸奶那是不能聊的，对不对？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千家驹的那个回忆吧，他想找一张人民的报纸啊，在这个外国啊，西方头号资本主义大国这国家里，他最后终于啊，在这个公安部开设的啊这么一个小店里找到了，而且时间就是在1985年到1988年呢。啊，就那个时候，公安机关的长臂管辖已经漂洋过海去看你了，就更不要说今天了啊。今天已经是铺天盖地了，所以伟人摸奶的事儿你怎么能聊呢？ 那么既然不能聊伟人摸奶的事儿，咱们就聊一聊伟人的诗词，那就好了，知道吧？那么眼下我再给大家讲一个贾平凹的另一个段子，这个段子听完大家就明白，伟人和文人相差的不是一个字，而是九天九地。昨天我们提到贾平凹有一位好朋友，也是老同学，叫方英文。他讲这么一个段子啊，他说有一次他到贾平凹家里串门，因为方英文有特权嘛，他喊一声，哎，贾平凹就给他开门。结果那天呢，他们家这门没锁，方英文推门而入，哎，他一看，这贾平凹和他的妻子韩俊芳，第一任妻子啊，结发妻子韩俊芳，两个人正在激烈的争吵，争吵什么呀？就这韩俊芳啊，不承认贾平凹伟大。贾平凹这个人啊，确实是啊，是典型的文人。这个文人呢，都有孤傲啊，都有狂妄的一面。这个自古以来都是，你像那李白多狂啊，天子呼来不上船，对不对？皇帝叫他，他都不答应。什么高力士脱靴呀，对不对？这个历史上传扬的段子都有吧。这贾平凹也一样，你什么海明威啊、茨威格呀，啊，在贾平凹这儿都不算数。他认为自己啊，独步文坛，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媳妇韩俊芳不承认，韩俊芳啊也是当文学编辑的，哎，就跟他叫板，把这贾平凹给气的满脸通红。正好方英文进来，撞上这个画面了。大家想一想。这种画面能发生在伟人和他的妻子之间吗？不会的。哪一个伟人的妻子敢说伟人的文章不好，伟人的诗词不好？啊，敢说有哪一位文人的作品能超过伟人？没有的。为什么？因为伟人在外是伟人，回家还是伟人。曹操的那句名言说的多好啊，居家为父子，受事即君臣呢。三国演义里写的，他对他最喜欢的小儿子曹植说的。为什么曹操在1949年之后给捧这么高啊？就是因为曹操说出了人生真谛。什么叫居家为父子，受事即君臣呢？就是只要啊，明确上下级关系之后，咱们就是主奴关系，父子也是主奴，知道吧？只不过作为儿子的这个奴才是当父亲的这个主子生下来的。你跟一般奴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你是我亲生的，这叫亲生的奴才。君臣是什么？不就是主奴吗？知道吗？只要办事儿，咱们就是主奴关系。平常啊，咱们可以论爷儿俩，没问题。那什么叫办事儿？主子说了算，知道吗？奴才说了不算。所以为什么曹操这么遭人喜欢呢？对吧？看那个胡梅拍那电视剧，把那曹操给歌颂的无以复加。那是歌颂曹操吗？那是歌颂伟人。所以哪有人啊，哪有一位奴才敢跟主子在掰扯主子的文章的好与坏呢？那除非这奴才不开眼，除非这奴才他是九天护国娘娘。这个例外啊，九天护国娘娘有特权。但是大家别忘了，九天护国娘娘的特权也是伟人给的，伟人要想收回来，九天护国娘娘马上就烟消云散了，知道吧？因为我们看到了九天护国娘娘后来被第二位伟人 给打发回原单位了，知道吗？可见九天护国娘娘也干不过伟人。在咱们这片神州大地，将来在整个世界上只有伟人最厉害。哎，伟人退休了，那人家也是太上皇，仍然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对吧？在外国也不新鲜呢，外国那太上皇你敢惹吗？那样的伟人，对不对？人家出本书多少钱？人家盖个图书馆还收门票呢，对不对？你能盖图书馆吗？对吧？再说你盖图书馆，你敢收门票吗？你不敢的。这就是伟人和文人的区别。所以咱们现在就得聊聊伟人的诗词啊，对不对？伟人的诗词聊之前，咱们先得看看文人的诗词。这个贾浅浅啊写的这些屎尿体，昨天咱们领略了。咱们再看一下贾浅浅的闺阁体。哎，男女在一起嘛，就闺阁情趣嘛。贾浅浅有一首非常短的诗：我们一起在睡觉，你起了一根竹竿，我开了一朵莲花。你看写的多么直白啊，成年人都明白，对吧？俩人在睡觉啊，用这个阿 Q 的话讲，在困觉，对不对？那同样是伟人啊，跟斯大林不同的是，我们这位土生土长的伟人啊，写的更好。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啊，对吧？这个以前我给大家讲过，这是花音录里边的段子，就改了一个字啊，啊，把这无限风光在玉峰改成无限风光在险峰啊，前边那个天生一个仙人洞就直接就给挪过来了。咱们如果用这个贾浅浅和蒋方舟的标准套一下这个算不算抄袭啊？啊，不算。为什么？百度说不算，百度说这叫化用。大家搜一下百度，七律有所思啊，伟人的1966年的一首诗啊，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百度上解释啊，化用杜甫秋兴八首之四啊，故国平居有所思之句。你看这就叫化用，而且不用付这个杜甫的稿费，不用付杜甫的知识产权啊。这天生一个仙人洞就更不用付了。还有什么李白的雄鸡一唱天下白，哎，拿过来以后伟人改成了一唱雄鸡天下白，对吧？也不用给李白。更夸张的是，有的干脆连花用都不用了。这个大家看一下，这是伟人的诗词，我手里的小册子，文革当中编的啊。天若有情天亦老，咱们都背过吧？人间正道是沧桑。那天若有情天亦老是李贺的原句啊，这回都不用化用了，直接就乾坤大挪移给搬过来了。可是有人说这是抄袭吗？没有人敢说的，对不对？咱们聊了半天伟人的东西，你怎么敢说呢？伟人摸别人的奶可以，你还想摸伟人的奶吗？你这是要造反的，知道吗？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严刚先生回忆录里讲的啊，我手里这是严刚的回忆录啊，文网世情人心。当年有一个小年轻，仗着自己是烈士子弟，红二代啊，朱学奎嘛，不开眼嘛，评论伟人的诗词啊，说什么红旗漫卷，风展红旗，逐渐词儿不多，结果从楼上跳下来了，直接摔死。你红二代也不行啊，对吧？老实巴交的陈百辰在他的日记里写了这么一句话： 老作家陈百辰呢，他说朱学奎不过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只是不应该对主席著作不敬，并非有其他的目的，罪不当死啊。就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文人都忍不住了，对吧？怎么不能评论吗？你那个诗词公开发表不就是供大家品评的吗？不能评论，只能赞美啊。只是文人啊，他有幼稚的一面，陈百辰就是一个例子。他在日记里后边又加了一句话，真的是狗尾续貂啊。他说如果主席知道，恐怕主席也是不以为然的吧。什么主席如果主席知道，那主席本来就知道嘛，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主席不以为然？伟大领袖就说过一句名言，哦，反对我的我就要听啊。看到了吧？主席早就亮剑了，只不过你陈百辰没看见而已。那你眼睛瞎你怪谁呀、啊、对不对？你敢反对伟人，那是不得了的罪名啊。所以大家看一下伟人的这些诗词啊，比如说你天生一个仙人洞，你这个东西你要就是闺阁情趣，丈夫写给自己老婆啊，你要攀登仙人洞，你要爬过险峰，这个没问题，对吧？你公母俩啊，自己互相这个调戏，这是合理合法的。你关起门来，你叮咣叮咣，没人管的，对不对？可是你这个东西，你居然堂而皇之的发在最有名的这个杂志上、诗刊呢，《人民日报》啊，你让大家看呢，你让大家赞美啊，这个就像我们老百姓说的那句话啊，你长得丑不是你的事儿啊，但是你出来吓人就不对了啊。你这个东西不仅是抄袭的，而且你还拿出来赚稿费啊，一遍一遍的印啊，而且不允许大家说个不字啊。这个东西真的只有伟人才能干出来啊，文人是做不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能堂而皇之的在那儿责怪贾浅浅啊，责怪这个贾平凹，责怪这个蒋方舟啊，这是因为伟人点了头了。伟人要不点头，你敢碰人家吗？咱们举个例子，贾浅浅的爸爸叫贾平凹，贾局长，对吧？如果贾浅浅的爸爸是贾主席的话，你还有机会去揭露吗？对吧？而且贾浅浅走到今天这一步，跟他写过的一首诗有直接的关系。贾浅浅写过这么一首诗：大雪压青松，青松不让压，大雪硬要压，青松没办法。这叫什么？这叫僭越。因为你贾浅浅不过是贾副局长的女儿，你凭什么感动陈副总理的诗啊？虽然陈副总理的诗写的也不怎么样啊，但是那是经伟大领袖、经伟人之手改过的，知道吗？你想上桌啊？必须干掉啊！所以说来说去，贾浅浅贾副教授的落马，并不是因为得罪了我们这些普通人啊，得罪了所谓的互联网，那是因为得罪了伟人。你谁的诗你都敢改啊？谁的作品你都敢调笑吗？是不是？等你爸爸成了贾主席的时候，你再动手也来得及，是不是？不过看他爸现在这个运道，成为贾主席是绝对没可能了。哎，好了，咱们今天的话题呀，就说到这里。啊，再见。